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第六天，那也是我们最后一天跟大家谈，开始的那个明天我们要回向，所以这是最后一，这次佛期的最后一次跟大家谈，当然也六天，时间很短，但有心不离行，就是药效有没有动一点，这个有没有一点药效啊？我希望大家也不是这样一直这样就懵懵，就是傻傻的这样修。当然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有的人进步，有的人怎么样，就不一而哈，就不一定了哈。但不管你怎么样的感受，你应该利用这个几天的时间，时间很短，但多少可以感觉你有什么变化。有时候你看啊，我们如果我们对某个东西不熟悉，还没串习，或是我们内心有一些沉重，这时候就不容易升起易乐心。好，那如果我们因此退缩呢，那这个就没了。所以我们就是讲一学师第六里面讲说，未串习苦，这未串习苦的时候不能太尊重人的嘞。这个时候师父就是再狠也把狠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会马上得利益，只要串习就好。这时候如果你纵容，就出问题，因为他其实这不是应不应激，这是应激，但会串习，这只要熬过去就好。所以这个里面每一个过程都必须要仔细观察，因为你必须熟悉你这个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你就比较能知道一些心学会怎么样的想法，它会大概会有哪些状况，处在什么状况会有哪些的反应，你会知道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相对的经验，你未来要引导人困难，因为那都是想象的，不是实质经验，不是实际的经验，所以你必须自己也曾经苦恼过，从很难发动就生锈了，慢慢转，越来熟了，我就举一个那个例子啊，有一个道场有两个法师都中风，结果那个命比较好的，一个是地位稍微高一点的，一个地位比较没地位啊，结果那没地位的样样要自己做啊，他还要领执事啊，结果过了一阵子，那个要人服侍的继续坐轮椅，那个是样样要自己做的恢复了，能走了，你说这个很奇怪啊。磨下去，苦下去，才增长他的能力。一旦让你有很多安逸的空间，你不会进步的，除非你这个是上上根性的人。所以往往我们是透过外面的善知识、环境乃至逆境，让你激发出你那个斗志出来。所以你注意，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几次突破，对自己都有信心。我稍微夸一下自己啊，要讲经讲一天，那个都小 case。为什么？你如果说，麻烦这次改为三小时好不好 ？No problem。为什么？三小时算什么？对。可是有些人讲两小时，讲一小时，改为两小时，他会压力很大。 两小时改为三小时，他会压力很大；三小时要两天，他压力更大；要三天，他就垮了。为什么？他年纪也，或者说他的弹韧性还没到那里。那我讲的是讲经而已，禅修是不是如此？做个二十分钟，脚很酸的。那会做人做到六七小时、四个小时都不动的话，他说：“你做两个小时好不好？”不好，你也会酸的。不是，我是说能长一点。看你希望短一点，人家是希望长一点。为什么？长时间久坐看着，还是一句话 ，piece cake， 小玩意，常坐。没坐的人不看的，常坐的看着。放逸习惯的、懈怠惯的、懒惰惯的，要稍微让他出点波，他就苦恼，对吧？乱试看看。所以我们从这里累积一些啊，这是另外的角度来看看这个修行的味道啊。你如果像现在，假如说你假设这次你对自己有点感觉，趁胜追击。以身善令真子，对不对？这叫精进哦，是不是？你要把那种观想，因为刚开始很模糊，那慢慢熟了，乃至熟出一个自己思维的法则，因为它必须要反复，乃至你从其他的知见也听了一点，但不会用。现在经过这一次，竟然把过去听过的也拿来用了啊！法就串在一块了，这也串那也串，后来对这个法则的思维熟了，这不是这时候念佛的观想，而是对法理的熟悉。以后你解经看看，你解的经典都经常是被你拿来配合在现实上那种的。为什么？你因为当初就是用现实在用的啊，你不是纯理论的讲说，你是在用当中去慢慢熟悉它的。所以你轻易在说这个法的时候可以举例，不但能举例，可以用到现实。你看一举数得，所以这个修行是很现实的。所以你看看自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几天，你想才几天你有这种感觉，如果你那个乘个十倍，你看你感觉是什么。所以修行难不难？其实不难，对不对？十倍而已啊，对，你都已经轮回无量劫，差那十倍，对不对？就七十天。你如果说不要太么精进了，这我们也没精进，我们这种期算是懈怠期啊，对不对？啊，可是你就维持这样持续一年，你说你会有什么样？你一定会有很大改变，一年。就这样善善的修就好了，对不对？一天才念几小时，就这样。不过这样我要开示一年，我是很累的。我下去念完，你们来轮流讲，完这样哦。你看很有意思吧？但我们到时候不用开示，我们就讲经就好了。这个就是不断循序运行。当然我不知道有的人没感觉，这几天没感觉，要是你有一点感觉，你看七天这么一点感觉，如果你维持你的精进，什么感觉？所以不是不行呢，但不过要维持这样的气氛也不容易，就是的，他要因缘具足。你看我们至少我们大家参与的大家蛮整齐的，我们没有其他的烦恼，很单纯，大家很容易配合。我告诉你这很难哦，不容易。所以这个机会也不是轻易哦。我们人虽少，但就是你看那个当初慧眼大师那个颜色也才100多位，所以有句是希望我重见颜色中风啊。我说见没问题啊，可是要有不怕死的才能见你啊。你那么一下子行来不行，那么到最后 这个烦恼连色不是念佛连色，对，我就跟他讲可以，其实不能，但必须要，因为当初这一群人有慧眼大师，最重要他不是那个一直念，他们必须有相当强的处理，这不容易。你说念个几天可以，念久了会不会翻脸？翻脸，对，这必须要放得下。啊，你们念了几天说，我师父我告个假，我回去看看我那个我们家养的那个狗啊，久没看，这下怎么也没用。所以我说，从这里啊，并不是说念过了算，以此一年思考自己在用功的过程，作为借鉴，给自己一点经验累积。所以我说，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就平白过去，但你稍微细心，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为你未来的修行添加一些重要的参考经验，是不是？好，所以你可以试着7天，乃至21天，乃至49天，你试看看。我们7天很容易熬，所以7天你为什么会很容易清呢？因为想到第8天就放松，是因为第8天的鼓励，所以7天熬得很快。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一路念到死为止，有的人就不敢念了，那么没有困了。他想到都不休息，他就怕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心很夹杂的，必须要观察。你有时候发起心很舒服、很勇猛，其实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个懈怠因缘在里头，放逸因缘在里头。所以这个都必须要仔细检查，你才能看到你的问题啊。对，啊，这都是经验哦。啊，所以说你要多点一点，包括我们现在念的时候，念的心浮气躁，你当初怎么个心浮气躁？你有没有想起来？乃至你现在如果还一如何心浮气躁，或是你已经稍微不多，但偶尔有一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喜悦出来了，哎，你去看一下心路历程。以后你到最后，如果纯操纵操作熟了以后啊。你假如你一某种观想得力，你就经常利用这个观想就切进来。每个人的入手方式，因为那个跟你的根性有关，跟你的熟悉有关，所以你在不断学习当中，你会发觉很多法门都可以用，但我偏好依什么因缘切入，你自己要摸索啊。这个除非那个真的是一个有神通的那个高僧大德帮你点出来，否则的话很多还是要你自己去揣摩，累积你的修行经验。你要为自己铺排一条修行的路啊，你不能老是靠别人来，不行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念佛当中啊，这几天啊，其实你注意。一般我们现在不谈念佛法，我们谈修行。有的人好像为什么念起佛来很容易清安发喜？我们之前不是念的那个杂案经里面，以如来所生随喜心，然后喜之后会以宽悦，然后慢慢的是生以喜，就是清安，乃至到得定。这一部经其实大家要细细品味，这一部经说出的很多念佛重要的法则在里头，其实也不仅是念佛，七觉知就在里头，它就七觉知的，但很多重要的法则在里头，但我们现在很少人依着这个。你注意看，当我们对如来的功德如实信解的时候，我常举例子，就是说明，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也没有啊，心体不可得，无常的，但都被什么被烦恼灌溉了，所以我们经常是透过六根六尘给他垃圾食物，是给他垃圾食物。那我们现在开始给他什么好的饮食习惯， 就改善体质，改变体质，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改变体质的内容要对，食物要对。像我们不是那个早餐有人喝个牛奶啊，泡那个麦片哈、啊，那个不是说它像一片一片的脆脆的，那就放下去，那冲个牛奶，哦，是说这个第一个又有纤维质，哎，又少糖，哎，如何如何多好。后来才发觉它糖分很高。你以为健康，结果你天天吃都是不健康。当然现在怎样不晓得，曾经到最后发觉就是说，以为早上简单吃又营养又怎么样，结果不是如此。也就是说你有心给他好东西，但用的方法错。好，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念佛一下子就得清安？第一个，他的信心基础，他有一个很好的信心，对于他所要圆的之后，他生欢喜心，他真实归命。有时候是一从你世间的苦，后来从种种的因缘，让他对这个念佛的佛啊升起极大的皈依心。这时候皈依心的表示什么？胃肠非常好，吃下去的全部消化。像我这胃肠不好，存着疑惑，吃了就拉出来了。所以他在念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注意哦，当我们在念善法的时候，心是不是开始跳了？我们先都不谈家事的东西，光禅定原理，一心向着佛，真诚诚心诚意归命弥佛，在这个念佛的当中啊，是不是心开始得到清净养分？这个清净养分出来的时候会改变哪些问题？禅定要清安，要得禅定几个重要原则，喝无欲，气无干，是不是无欲无干？什么叫无欲？色身香味触。那无盖呢？贪欲盖、嗔恚盖、疑盖、吊诡盖，还有什么睡眠盖？这五个盖，是不是？所以当你的心开始欢喜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些烦恼也相对会减少？第一个，你安住在佛号，是不是少攀缘色身香味触？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当我念佛的时候，我贪欲、贪馋没有了，嗔恚没了，是不是其心慢慢正直，不是吗？其实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将五欲五盖慢慢对治掉？所以有的人因为他本身烦恼少，以念佛这个善法安住其心，他很快就清安了，很快就清安。所以这是佛说的大小圣皆同的，对不对？所以对于佛德升起极大欢喜心的时候，加上喝五欲，喝吃，对不对？气抛弃，那我不是叫你观五蕴皆空，这不就喝五欲气五盖，根本就是同一个原理嘛。你不喝五欲气五盖，怎么会有情难？那我们用整个大方向的观无常、苦、空、无我，观察五蕴身心这些身受心法的这种杂，你先不要说谈观到多无自信了哈。光你慢慢厌离，其实我不讲说，当你慢慢看到它的七狂性，是不是就是观空的一种？开始顺向观空了，这时候是不是就开始无欲无盖的烦恼，是不是开始窒息下来？当然，它就顺向禅定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禅定？一个方法，第一个，我们经常用声音，声音可以是方便，但声音也是声次。 你看呢、啊，色声香，色声声声声，对不对？色声香味触，声音本身可以作为方便，但如果一直停在声音，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攀缘？当然，我们不是，因为声是声刺嘛，会刺人的那个声刺。不管你查那个藏经，声刺实际上它是很容易伤害产品的。刚开始可以，初学可以，久学终究还是以心念佛的，一定的，这个路一定是走到这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声音，但也必须要拐杖拿拿，不能老是靠拐杖。轮椅坐坐，不要老是靠轮椅，靠了轮椅你就站不起来，有没有道理？这都很现实的道理。但现在大家不往这边讨论，只是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我说我才没这么说嘞，我是这个原则跟你讲，跟其他的道理都一样的。你要真的如实知道我讲什么，不是靠你那种告把西宫这里就那个，你不是靠你那份感情，然后要我跟佛陀立为这个桃园三结义好吧？或是说我当你的干儿子，我曾经我们家很多都是关圣帝君的干儿子，啊，对不对？然后就是那种风俗习惯啊，啊，那就以为这样干就会有保佑，不是这样，还是照着佛法的道理，佛很多地方都谈。所以你看，我们当我们在指导的时候，是不是要顺向它整个法理？而你发觉，当你顺向法理，在看净土的经论所说的，根本都是一样的。包括昨天我们谈那个印光大师的道理，他是讲音声，对不对？那音声有没有妨碍平常看一切种种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但只灭这个妄想心就好，何须灭一切法？你看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深刻如法的观察？他要没有这种观念，他会有那种境界？不可能。所以大家说，哎呀，那个，哎，我们只要一生念佛就好了。人家印光大师是一生念佛，但你那个念，他还有一篇文章我没注意打开看。他说那个念字不要改为口字旁的，就是这个念不要多一个口字旁念佛的念。那文内容我没看，但我大概知道那个念重点不在口，口是一个方便而已啊，是。所以这个整个发心它的核心在哪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一这样，我希望大家，这是我的期待。我们不要老是把目标一直降低降到等待临终助念。我们今天如果站在一个比较实际在修行的立场来讲，如果我的弟子动不动在讲说临终助念，我会骂他无耻。是不是该骂？偌大的功德，一再懈怠到只求别人助念，你这一生在干什么？把自己的责任竟然抛到一干二净，等待人家临终助念，你不如是？因为我们现在标准降低的，哎呦，好难得，还知道要临终助念，那已经阿弥陀佛，因为不然他就跑到三界去了。他也这一发心，我们已经阿弥陀佛了。可是如果从严格的立场来讲，你把自己的修行责任完全忘掉，这不叫无耻吗？这无耻啊，他妈这等待临终助念，现前得定，就是带着一种一心不乱的心在念佛的啊，怎么可以说有那种心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累积这个念佛的清净资粮。从禅定的原理来讲，它可以让你得定，原理就在里头。方法要弄清楚，逐步的相应，有没有难？没有那么难。 哦，所以我们刚才讲过，才这个六七天六天，我们就稍微有一点感受法喜出来了。你说如果让你持续的一段时间，只要方法掌握对，你的要领不但纯熟了，就像印光大师讲，叫要领纯熟的时候，他会怎么纯熟？但不能勉强啊，那个怎么讲？这个讲也讲不出来啊。但我相信纯熟，你到最后你的观想力很容易出来，熟了嘛。啊，你看我常举一个例子，小时候给你棒棒糖跟100块，你要哪一个？棒棒糖。啊，只想吃，开始懂事了。现在啊，看到棒棒糖跟100块，绝对怎么一心不乱，拿100块。曾几何时，一个不懂得钱的价值，现在竟然能根深蒂固，熏出来了。恶法都能熏这样，为什么善法熏不来？用心不同嘛。对，当下觉者不断如此观察，所以我说，假如我们不能真正回心转意，我讲的回心转意不是事件，整个回心转意的话，你要往生总有危险啊。对，总有危险。我们现在寻求的是100%往生，所以我们不能用那种冒险的，更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助念。那万一那个助念来刚好他刚好被蜜蜂叮到嘴巴，念得怪怪，我怎么知道蜜蜂那时候叮他嘴巴呢？对不对？啊，这我知道啊，你怎么这样念？我光听到了，而且就在你们道场门口，我这下整个乱掉，对不对？什么状况都有，就是这都念不来，好，不是念到他刚好火气大的时候，我这下完了，不能靠这个了。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依着方法，而且是这种有步骤的，就像人家南传禅法在修禅定一样，我们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所以一味的只老是阿弥陀佛，现在啊，当然他神通广大，不然阿弥陀佛觉得很重，为什么？都一些懒弟子靠着他，就像我在日本啊搭电车啊，那日本搭电车早上塞得满满的，他不是要有那个痴汉，痴汉就是吃人家豆腐的，因为太急的时候，有时候不是痴汉都会被人家说成痴汉，就是变成吃豆腐。所以我每次坐电车，我都说早上坐电车，我双手就挤在那个车顶上，避免挤来挤去说我吃人家豆腐，我这下有苦，我有时讲不清楚，所以我双手就顶在上头，我不敢手放下来。结果日本人啊，有的人就这样一挤进来，他连他反正也不会倒下，因为都塞满满，他就随他摆，你知道吗？摆来摆去，他都不用力的，他就靠在你身上，车放到那一边，他就靠别人身上，因为反正也没有空，没有空位置让他叠下去了，他整个晃软，随人就靠人家一直这样。我说哦，我双手顶在那里，一群人靠在我身上。哪有那么赖皮的啦，他们就这样都不用力呢，自己不用力了，那就这样晃来晃去都靠着你。哦，我是每次乘那个电车我是真的很辛苦。我们现在不是也如此吗？自己都不用心，只仰仗阿弥陀佛的他力功德。阿弥陀佛还好有神哦，一坐到一顶人哦，我反而最近阿弥陀佛最近有气喘，因为排就排就多排，他背这一群太重了，因为大家变成自己不用功，老是靠着阿弥陀佛，只是靠着他的接引，自己都不断自己的烦恼。当然我们这样仰望仰仗也可以，但在仰仗的同时自己要用功。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其实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啊，我们的确力量薄弱，但我们要仰仗阿弥陀的接引的时候，至少你要伸手，你愿意要走到门口把门打开，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之前讲过了，我们念佛有没有他力道他力功德？ 有，就像我现在，我也无自信，你们也无自信，但我们来做假设吗？不是，虽都无自信，可不可以利益彼此？可以啊，所以你不要把它断灭空啊。我现在就无自信，你们现在无自信，但现能发挥作用啊。我能增上我的功德，你也能增上你的功德，不是吗？所以你不能把我否定啊，不然我今天坐在这里一点意义也没有啊。我也不能否定你们，否则我一个人无聊坐在这里跟谁讲话？是，所以要深信三宝的价值，把这个世间呐的这种烦恼看得彻底。这个烦恼从哪里来？从我们颠倒来，从你自己的业力，从众生的共业合合而成。我们仰仗弥陀的接引，如来的接引，好，所以这份归命心要有，这份归命心要有，而也必能加持，因为这个在经典谈到很多。所以你看，连《法华经》都说火会重出灵山呐、啊，只要你不惜生命，它就出来。其实不只是阿弥陀佛，连世尊都出来。法华经说的，法住法位，佛不入涅槃了，因为他知道生死涅槃不二，他是无住涅槃，随因众生因缘而启发出来，所以这个道理。所以在色大圣论讲，佛发愿尽未来际行六度，此愿不虚。所以佛即便成佛，还有没有在度众生？也还在度。但法不孤取，不孤取障严方身，要接受如来的救度，也要你成就那一份因缘。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你祈求，但一个真正求如来的人，应该要顺应如来的教法，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求如来，但我做法跟如来背离，不可能。所以于觉师论就讲说，佛示现给众生看，会看因缘，有利益他得度因缘现出。所以我们利用求，其实当我们不断在求世尊的加持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的心给打开来。我不需要你求，但却透过求才把两者连接起来的，懂吗？透过虔诚的祈求，所以求的作用在哪里？打开你自己。佛不是带你求才来的，佛的法身早就便在你身心里接触了，是。所以是透过不断的求，而这个求的主动力来自于观苦。从观苦中当中发动这一份心，求弥陀的加持，求自己要求生净土。这是再观有一个重大的因素，千万不要忘掉。我刚才还在看到一个宝积经里面，我们没时间再印出来，他还是一次再一次的强调发菩提心。为什么菩提心更最与佛心相应？今天我们的小三的时候，我们的觉心法师啊，他说他在拜那个四十八愿，刚开始拜的时候好像跟他没关，因为那是佛的愿，可是他拜一拜觉得说我也该发这个四十八愿啊，哈哈，这是宿世因缘吧。因为我之前不是讲说四十八愿既是佛的愿，也当是你的愿，因为维摩诘经讲说，佛成就四无量心，佛成就慈悲净土、禅定净土，菩萨成就禅定净土，有修禅定的众生会往生这个净土。我以四十八愿成就这个净土，发四十八愿的人当然第一优先去的，那因为他最直接相应。所以四十八愿展现的是净土功德相，也是佛的功德相，也是你当发菩提心的内涵。 对不对？所以礼对佛功德欢喜，祈求佛一施十八愿的摄受，这是一种人的发心。我天天在你面前念契约给你听，你不要忘了哦。我们现在有就是这样，我念四十八愿佛，你契约哦，契约哦，动不动就在阿弥陀面前，你写的四十八条，我们都有盖章的哦，都用这种代替方式啊。啊，那佛当然说不用讲，我知道，我知道，不用一直提醒。那你自己怯懦，自己没钱啊，动着怕人家跟你倒债呀、啊，就一直听佛四十八愿你写的哦，你写的哦，哦啊，其实不需要，但也可以，你怕吗？你就乖讲。四十八愿是菩提心内啊，四十八愿让你升起对净土、对佛功德的信仰，对不对？那四十八愿是你发心的内容，所以不要再只是因为我现在很普遍感觉到那种发大心的人少，啊，发大心太弱了。其实发一心啊，啊，我们上次不是讲嘛，在宝积经里面十种发心，只要一种入你的心，发愿求生净土，若不能得成就。无有实处，菩提心呐、啊，因为菩提心就是净土心呐、啊。你看那个《宝积经》里面这类的话好多，所以我们要带着那一份心求生净土，要真的，眼前虽做不到，也要有这一份心。所以我为什么说我用一种方便把自己的菩提心提着，快去快回，是不是？否则的话，我们经常就是表面讲，但实际上落实不下来。好，那我们现在如果要发这个心，我们发这个心感受这个苦，从自身苦发动为观察众生的苦，就变成四弘誓愿嘛，是不是？因为自身苦叫做苦嘛，那如果是观到众生苦叫做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就苦嘛，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不是极地嘛。所以当发这个愿的时候，为了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时候，当然要跟着佛学了。所以为了学一切法，所以苦清净十方诸佛。所以你往生哪一国，我第一站先到极乐净土，那下一站呢？下一站啊，哪里都去了。看你要到哪，我就先到一站呢。我去读大学，后来呢？后来的服务社会国家，哪有说服务学校而已？所以那个都是那个是宽广大的菩萨发心，凡有佛处皆清净。所以你看弥勒净土，这个弥勒净土乃至我们后来我们看到这个西方净土的四十八愿里面谈到什么，你想要见就能见无量的佛土啊，随意见，而且他的那种无碍神主是什么，随意去，你想要去就去。所以他有没有在哪里，我今天更讲实在一点，西方极乐净土以他所描述的又是一方土，也是法界土，变成这样遍入一切最就近极最就近处的土，极乐净土。因为从一开始法藏比丘发的愿就是这个，所以最就近在哪里，他为什么能遍入一切法土，能见一切佛土，因为他就近圆满，以佛以法界相应，是这样的。好，那所以我们要发这个心的时候，我们综合前面那一路来，我怕有时候讲观想大家就观不来，对不对？一持名就持，一观想就落空，那有的人慢慢熟就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早上有方便跟大家提一个方法，那现在也因为你们没听到，居士没听到，像有一种方式，你必须要很如实。好，我们把这个观念综合在一块的地方是怎么样？ 你注意哦，我有早上讲就说念佛有没有它的真实功德，有，但这个真实功德和你所说的真实功德又不大一样。我们的灯啊，灯光你能不能抓得到？抓不到，对不对？黑暗你抓得到，我抓得不到。但黑暗会不会障蔽你的视觉？会吧。可是黑暗就没东西啊，黑暗没东西能障蔽你的视觉，对不对？光明有没有东西？也没东西。但是不是能破暗？诶，有意思。黑暗没东西能障你的光明啊，让你看不清楚。光明没什么东西，但能破黑暗。所以你那么说灯光没作用，不能。你说灯光有体，也没有。好，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保持这一份智慧。所以这一句佛号是代表什么？以我无尽的清净心归命弥陀的时候，它就像一盏灯接引我，我就以念佛号在放光，放智慧之光，就是灯光光明。我以清净心，以无染心，知道佛的法身意，离一切爱着，我亦以这样的心来求佛念佛。所以我当念佛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时点亮了这一把火把，放光的火把，照见什么？无蕴虚假。虽然能念所念也空，但却不阻碍，却能产生光明破黑暗的功能，是不是？黑不可得，黑暗不可得，光明不可得，就利用光明，却能破黑暗。虽不可得，众生颠倒；光明虽不可得，却令众生生智慧，离烦恼。所以我们以这种清净心，一心归命弥陀，以这份清净心，相信如来能接引我。我以这份心向着如来，清清净净念起佛来，同时就在同时反观自己的什么？世间一切娑婆的无垢，是不是？所以我们绕佛的时候也可以是什么？是一个相当笃定的一个菩萨行者，踏着莲花向着佛那边走，是那种菩萨的悲愿，同时却是一种智慧的清净的踏出每一步来，一心归命的念佛。所以前面不是讲说，当我一声佛号出来的时候，再也没任何遮拦，还五蕴住，虽有如幻五蕴，但不能障我此智慧光。所以此念佛的清净心啊，利用住假身，却不执着假身，不再爱着假身，反而让它成为法器。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当我们在观察净土的时候，你看呢，很有意思的。当我们一心向着清净的时候，把清净看得清楚，是不是同时把污秽也逼出来了？把污秽看得清楚，是不是也把清净看得清楚？这是前面讲的，你如果观苦集，是不是能方便了解灭谛？了解灭之何为灭，是不是能帮助我们了解苦为何苦？虽然它各有另外的观法，但可以连通。所以平常对娑婆世界的这种种种，就算你没念佛的时候，这样的观察是不是帮助你的往生意愿净土？你对净土的欢喜，反过来是不是就是秽土的不究竟？是不是这样？就是用这样的心情，所以我们必须要以这样的反复的观察啊，融在我们一念佛里面，就融进去了。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以我们这样的观察，我们以就在操作的过程，不是我们这在祈求 佛陀如来的加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在净化自己？我们在尽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一开始就不要一直想求定了。当你在修定的时候，就是为了求定，就已经发现了，在修定的时候，不要一直在想贪得定，这一份心会让你干扰，会让你干扰。你这时候就专心的投入就对了，就在过程当中，就算有种种烦恼障碍妄想起来，不要生厌烦，因为它就是功夫处，离开这个功夫没下手处，懂吗？没有穷人我怎么不是？那没有烦恼我怎么修道？没有散乱我怎么得定？他不要说有一个定法，我说啊，这个定法给你，那、啊、你就得定了。定法根本是趁着散乱心对治之后才叫定，不是吗？所以不要去贪执这个定法。我们当然想得定，但不要在过程当中把目标给弄混掉。所以我们假如在念佛的时候得清安呐、啊，注意，绝不要偷偷。偶尔品尝一下可以啊，但不要停在那里，一旦停在那里，你的清安会退掉，很难进步，这也是一个法则。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还没有呢，还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啊。但其实他要留意，当你慢慢清安的时候，你另起贪心去爱着他的时候，你的功夫会退掉。因为当初是以你专注投入念佛一心归命的时候才有功德相助，结果你另起他心，源于他把心一拉开，功夫就退了，这要小心。所以啊，你一旦当然偶尔起个哎呦难得好舒服啊，偷偷可以啊，但不要啊一直下去就会被骗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大家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串起啊，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这种方法慢慢把它弄熟起来。好，第一个，你看我刚才讲了这个念佛里面有没有舍掉音声？没有了，没舍掉了。但在舍音声的话，就像那个印光大师即念。即观，即观，即念，前念是观，前观是念，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当我念念念佛的时候，我升起极大的欢喜；我一心归命的时候，我念佛。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啊，我再稍微讲一下。当我们在观的时候，因为它是一种直取舍的过程，有时候。你可以就是说，刚才我做的是那种方便观想，但如果你化解你心很纯熟的时候，不做观想，但起一个名号，将所有心意完全融在名号，就不再观了。好，那有时候怕自己爱着，这时候叫起观，这时候让你的身心始终保持着直举舍的调整，让它稳定。那有时候因为当我们信念越来越纯熟的时候，从散乱分别心散心观，观到越来越成熟，心慢慢安住，而且观境越来越纯熟的时候，这时候就会会向定法，会向定法。好，那心躁动的时候再方便起个观，那如果花姐可以的时候，就一提起佛号来。那我这样讲到提起佛号是不方便，最主要是那个心带动起来，那一份抉择心起来。好，因为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到最后出了一个大问题，拐杖拿习惯了放不下，只要不念声音就不会念了，只要没声音就不知道怎么下手， 这其实已经出现问题啊，应该是什么？那一份抉择心抉择出来了啊。当我观察苦的时候，当我观察苦的时候，我就想处理了。我把苦看得越彻底的时候，发觉一切无归一处啊。世间再这样看下去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快很快很快因缘就开始到了，这时候必须要主动自己去舍掉这个苦了，主动去舍掉这个苦，所以这个苦呢不究竟，所以从一观这个苦的时候，就会升起强的处理心，好吧？所以我必须要感受到这个都不是理论难啊，你必须要实际去观察。所以我说念佛到最后是从实际在娑婆里面的苦的观察，又升起一个强的我不依自依住于此，我要求生净土。这个苦没观察清楚，就会留个什么？这就是我们普遍现在学佛里面出的问题，就是观的苦，在世间观苦，却同时在世间求乐，这就是现在念佛念不下来的。对世间存希望心，所以那种勇猛心生不来，对不对？人家无欲则刚啊，你有欲当然就脆弱了。所以我们经常在观苦的同时，却期待世间乐，所以那个苦看不彻底，离欲心、出离心啊，不真实。所以苦看得彻底的时候，归命心才会生。我希望大家这一点务必要好好掌握。好，那时间关系啊，我就到这里了。好，阿弥陀佛。